各位听众平安。咱们上回书讲到，在犹大地的一个小城叫伯利恒，那儿住着一个人，名字叫耶西。他一共有八个儿子，老八也就是他们家老幺，名字叫大卫。论长相，这孩子是白里头透红，眉清目秀，容貌极其俊美。论能耐，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为什么呢？因为没人重视他。他的职业是个放羊官，之所以能当上这个官，是因为他在家里头不受宠。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老八，父母想要个闺女，可他偏偏又是个小子，长得再漂亮再俊也没用啊。在他父母眼里，他就又是一个带把的小子。再说了，他前边那七个哥哥，那是一个比一个能干，论长相其实也不比他差到哪儿去，都是同样一对爹娘的儿子嘛。那刚才咱们说大卫，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那是因为他年轻新鲜，长得水亮，再过多少年以后，也一定会跟他那几个哥哥一样英俊，一样有男人味儿。大卫这孩子从小他脾气就好，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头的地位。什么地位啊？老小啊，老八呀。所以他就学着哥哥们的样，爹让他干什么他就专心忠实的干什么，让他放羊他就高高兴兴的去放羊，一点怨言没有。每天早上天一亮，这小男孩就带上母亲塞给他的干粮，带一皮袋子水，拿上放羊的杆子或者是杖。哎，以色列人放羊不用鞭子，而是用一只木杖，长短就是一人来高，朝地那头镶了个铁尖，说钝不钝，说锋利啊，那也快不到哪儿去。反正放羊吧，荒郊野地的，到时候准能用上个硬气儿。那杖的另外一头，要不就是有个绳子圈皮圈，要不然就是有个像钩似的树杈，那是用来套羊脖子用的。大卫他爹的职业具体是干什么的咱不知道，但绝对不是专门放羊的。家里有几头羊几个牲口，那是正常现象，因为没有以色列人家里头没有羊的，就是不吃肉的素食者他家里也得有羊，因为那羊是为了要献祭用的，所以家家户户都不可缺少。而大卫自从他一懂事，一会走路，一会认道，他爸就把这几只羊啊交托给他了，让他早出晚归的放着。所以这么一来，这孩子从小到大没怎么跟前边的几个哥哥们玩，兴许就是老六啊老七的跟他关系最密切。为什么呢？那一定是他正式当上这家里的羊官以前，老七是羊官啊，他老七当官以前，老六是放羊的呀。因为绝不可能生了老八大卫以后，那耶西才开始养羊。但一旦当上了正式的羊官，那他七哥就升迁了，转业干别的去了，又加上他们家再也没出来一老九，可不是吗？一连八个儿子，耶西和他老婆要是那么不喜欢儿子的话，那还敢生啊？那要真生出来，还得是带把的。所以到了大卫以后，人家就停止生育了。他们夫妻俩这一停止不要紧，大卫就永远当上了羊官，因为后边没人接替他呀。可是当就当，这大卫他干一行爱一行，当然这放羊呢还是他的第一行，他也没有什么精力或者说是机会去干别的。这早出晚归的，从小就是跟羊一起长大的，所以对羊他感情特别深，对羊他也极其的了解。 他是一个好的牧者，属于敢为羊舍命的那种。也就是由于他的敬业，耶西他们家的羊那是又肥又壮，谁看了谁都羡慕。因为这大卫在这些羊身上可没少花功夫，他放羊从不偷懒，无论山有多高，路有多远，只要他知道哪儿有青草地，哪儿有可安息的水，他就带着自己的羊去，让他们在那儿可以享受完全的丰盛。所以他爱自己的羊，自己的羊也认识他。话说那一天，撒母耳是奉了耶和华的命，拉着一头小牛来到了伯利恒，说是为了献祭，其实就是来看耶西的这些儿子们的。因为神说在这些儿子里头有一个是他看上的，他要高他做以色列真正的君王。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撒母耳哪敢怠慢呢？这不是就来了吗？结果他在耶西的这一大堆儿子里头左挑右选，前扒拉后葫芦的，就是没看上一个。正确的讲，是神耶和华没看上一个。所以他就纳闷啊，问耶西说，你所有儿子都在这儿了吗？结果耶西回答说，除了最小的在外边放羊的那老八，全都在这儿了。撒母耳一听这话，把脸给拉下来了，袖子一甩，说，你把老八给我叫回来，他不回来咱就甭吃饭。我嘱咐你要把儿子全叫来，全叫来，八个里头就缺一个，那能叫全吗？耶西一听这话，知道自己错了，赶快派人去找。撒母耳在这儿等了有多长，那叫大卫的人叫了有多久，咱这儿就不提了。且说大卫从外边风尘仆仆的一到家，与撒母耳这一照面，耶和华就告诉撒母耳说，就是他，你马上起来用油膏他。所以撒母耳就赶紧的用脚里的油在他诸兄弟当中膏了大卫。什么叫膏了他呀？膏就是香膏的膏，膏油的膏，那就是把一牛角的油从被膏者的头顶上一股脑的全都倒下去，从脖子到脸的流到哪儿是哪儿，眉毛、胡子、肩膀、胸、衣襟全都是油啊。我想这一边倒，这撒母耳还得口里念念有词的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这大卫那一天被膏以后啊，咱在这儿暂且不说这油漆麻花的一身后来他是怎么打理的，但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在他身上发生了，那就是从那一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就是神灵，那就是圣灵住在了大卫里头，而且会感动他。什么是感动？就是指示他干这事儿，干那个事儿。大卫这人的灵性啊，就与神的灵相通了。你说这还了得呀？一个半的小子，放羊娃，突然有神的灵在他里边住着，而且不是轻轻的感动感动他，是大大的、丰盛的感动着他。那这孩子可真是不得了了。那你说这不得了以后就怎么着了？没怎么着，他照样天天早上起了床以后，打开羊圈的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全都出来跟着他，跟到青草地溪水旁，让他的羊在那儿有丰盛的宴席。到了晚上日落之前，他再把羊一个个的全都带回来，进羊圈的门，然后把门锁好，确定不会有盗贼进来偷这些羊。 所以具体耶和华的灵到了他身上以后，大大的感动了他。那是怎么感动的？感动以后的后果是什么？他有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圣经上还全都没有提。他的生活一点没改，他的地位在家里边的地位一点也没变。老八你还是老八，杨官您还照样是杨官。虽然先知撒母耳把那一大脚的油全都倒在你脑袋上了，那你就自己收拾着吧。因为那一天撒母耳也真的没有给出任何其他的指示啊、教导啊，哪怕是被告以后必要遵守的注意事项呢，人家老头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交代。撒母耳是倒完油起身就回撒马去了，回家了，留在那儿的就是大卫和大卫这一脑袋的油。而耶和华的灵在那一天怎么住进大卫，住下来以后又怎样大大的感动大卫，这除了大卫自己别人谁都不知道。所以他的生活从外边看的话一点都没有改变，只是他比以前更加喜乐了，更充满平安了，放羊更加有力量了。因为他是胆儿也大了，精神头也足了，对他手底下放的那几只羊那是更加的照顾，更加的疼爱，对父母更加的尊敬，对兄长们更加的有礼貌、有爱心、有耐心，对街坊四邻、对朋友，也就是其他的放羊官，也是更加的好上加好啊。您说这怎么这么多更啊？你要羡慕的话，你也求耶和华的灵住在您身上，大大的感动您，那说不定您的故事以后比这大卫的更还多呢。那好，咱们现在放下大卫怎么被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不说，且说此时在扫罗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似乎就是在耶和华的灵开始大大感动大卫的同时，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这还真是有人得着了，还就有人失去。这位众人眼中的大英雄，以色列国的开国元勋，曾经也是被高油高过，被神的灵感动过，而且还说过预言的扫罗，如今耶和华却让自己的灵离开了他，这是多可悲多可怕的一件事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废弃了他。神在以往那样的祝福他，与他同在，他却不敬畏神，从来没把耶和华当作他自己的真神。他老觉得那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只属于撒母耳的神，而且他对神的心、神想要做的事儿一点不在乎，甚至从来没有去想过，他所想的就是眼前那点事儿，自己的利益、大家的利益，甚至是以色列民族的利益，他没考虑也不知道怎么考虑神的利益。换句话说，他当上了以色列的王，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当上了以色列的王。而这王应该怎么当，他需要把以色列国统治成什么样，管理到什么程度，要把以色列民以及民心带到哪儿去，聚在何处，在他脑子里连个影儿都没有。就因着他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灵后来也没法感动他了，因为他灵性没了，再怎么感动都不灵了，所以耶和华就废了他，在万人当中选来选去，终于挑选上了一位，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这大卫。但选上以后，只是默默的、悄悄的让撒母耳高了他，然后自己的灵与大卫同在。什么叫神用自己的灵感动大卫啊？那就是自己亲自的来教导大卫，训练他，指引他， 让大卫的心思意念与神自己的心思意念相合，这才是神所要立以色列君王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所以当神的灵开始在大卫身上工作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这一离开还不要紧，下边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儿，那就是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说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怎么会有恶魔从神耶和华那儿来呢？神和恶魔怎么能在一起呢？就像光与黑暗不能同时存在一样，恶魔就应该是从撒旦来的，只有天使、神人、神的灵是从耶和华来的。要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有恶魔来搅扰他，这谁都能理解。那神的灵走了，扫罗的灵没有神的灵来指引、来感动了，所以魔鬼才能来扰乱他。可为什么圣经偏偏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14节那儿清清楚楚地写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那您说这恶魔是怎么从耶和华那儿来的呢？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可没有写错呀，就从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里头，您就能看出来，这世上大千宇宙当间，谁是那真正掌权的，谁是那真正说了算的？那就是只有真神耶和华呀。就连恶魔都扰乱不了一个有神的灵同在的人，就像刚才那句话一样，只要有光在的地方，黑暗它就不能存在，只有光一走，黑暗才能来。可这神的权柄比光的能力还大呀，光都是神造的，神说要有光，就才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与黑暗分开了。只要光在，黑暗就得走，只有光不在的地方，黑暗才能来。但耶和华神的能力比光的能力大多了，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以后，魔鬼要是想去搅扰他的话，都不能随随便便的去，他都得到神那儿去拿个许可证，申请一下。要是神不点头的话，这魔鬼是连一个没有耶和华的灵同在的人都不能搅扰。咱这儿只是说搅扰搅扰，就更甭提陷害了。那下边还会有人接着问了，这恶魔他怎么扰乱扫罗呀？青面獠牙的吓唬他，在他住的宅子里头闹鬼，在他周围弄出很多离奇的事儿？不是，恶魔要是搅扰一个人呢，他乃是搅扰这个人的心，他让你无形中的恐惧，没有平安，他让你开始怀疑、记恨、愤怒，要不然他就让你愁苦、忧虑、担心、害怕，他会让你心神不定、坐坐不住、睡睡不安，他让你失去生活的希望，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他有时候会让你生病，借着肉体的软弱与疼痛来折磨你，以导致人心灵的崩溃，对生命开始绝望。扫罗王这次所受的，他到底是什么？或说耶和华允许了哪种级别的恶魔来扰乱他，扰乱到什么程度咱不知道，反正神开的方子错不了，他对症下药。就在这时候把自己的灵收回来，派了个恶魔来扰乱他，来治他，扰乱到什么程度，治到什么程度，全都不能超越神的掌管与许可。就像以色列民要是不听话的话，神就把以色列的民 交在敌人的手中，以此来管教自己的百姓，让他们的心因着痛苦来回转向耶和华。所以您甭怕，以色列国周围这些敌人呐、其实都是神手中的一个一个的棋子儿，或说是工具，他想怎么用怎么用，想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收。就像神曾经借着埃及人，借着法老的军兵来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一样，像以色列民周围的这些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腓力士人，甚至包括亚玛利人，他们虽然代表的是魔鬼撒旦的势力，但你说哪一个不是由神来掌管的呢？所以说到这儿，如果人的灵要是能够苏醒，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的话，那还真没有什么可怕的。要不然这位被耶和华的灵充满、大大感动的大卫，他怎么能在诗歌当中写出神为他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的这种词句来呢？所以大卫还真是一个认识神、知道神大能的人。那好，咱们下边接着说这位被恶魔搅扰的坐立不安的扫罗，他在自己的军营大帐当中呢，可是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脾气，身上的衣服是脱了穿，穿了脱，那头发和胡子全都快被自己给揪光了。您说他是疯了吧？没疯。你说他病了吧？他也没病。吃什么药，喝什么汤，看什么医生，全都不管用，因为他是从心里头发燥，脑子里头发痒，这没治啊这个。那您说扫罗王自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吗？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每一次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圣经故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个叫陈普的人来出主意。这做陈普的总是没名儿，如果有名儿，也是说扫罗的陈普。所以到节骨眼上，陈普又出来说话了。扫罗的这位陈普是不是当年跟着他一起出去找驴的那陈普，咱也说不清。但我敢保证，这陈普说出来的话，往往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们所说的话。因为神要是想成就一件事儿的话，他绝对不会瞎来。就是因为厌弃扫罗，就允许个恶魔过来搅扰他，让他吃点苦，让他丢面子。这种只有小人能干出来的雕虫小技，那是神要做的事儿啊。他让扫罗王的心被恶魔搅扰，乃是有目的的。因为他在此时借着这个机会，就要让他的仆人给扫罗支招，向扫罗说话，为他指出一条得救的出路。所以身边这位仆人呐、他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么被折磨、这么被搅扰的扫罗了。那一天他就鼓起自己的胆子向大王说了一句话：我为什么在这儿敢说是耶和华的灵亲自感动这仆人说的话呢？您不信您听啊。因为那一天这位仆人向扫罗是这么说的：大王啊，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您，主子您可以吩咐您面前的陈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您身上的时候，就使他用手弹琴，您呐就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说这仆人出这主意怪不怪？他怎么知道是恶魔在搅扰大王？他怎么又知道这恶魔是从神而来的呢？您要是想知道这个答案的话，那就得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慢慢讲了。